第六，金玉狮子，或隐或显，或以或多，定纯定杂，有利无利，即此即彼，主判交会，主判交辉，理事其限，皆系相容，不爱安利，维系承办，名维系相容安利美门。金玉狮子，或隐或显，或以或多，若观金石，狮子是隐，看到金子的时候，狮子好像隐了，危险易金，眼里看到光是金，狮子像就隐了。观狮子之时，金性似隐，具显诸根。我们看到的是狮子的这个六根，这个金性呢就藏在六根的后头。在这里是说芸芸众生虽然妄想分别颠倒，经常被习气业障和烦恼遮蔽了如来佛性，但实际上如来佛性须臾没有离开你，也没有少分，没有因为你烦恼，你的这个佛性减少了。定纯定杂，有利无利，意思是说一体真金，纯而有力，这个有力是指的有表现力，就是这个金子越纯，它就越光亮，金色就越好，我们叫珠金，那个珠金是赤红色的。那这个修行人，他念佛持戒参禅，他用的功夫越深，他说得到的佛法，修正的佛法和他表现出来的解脱的样子就越纯，和这个炼金是一样的道理。六根分异，杂而无力，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把它分开了，杂而无力，就是好像没有表现出那个金性的那个存在，但实际上金性一点也没有少。言外之意说这个佛性在圣人没有增加，在凡夫也没有减少。凡夫和圣人的区别就在两个字，迷与悟。凡圣就在迷悟之间，迷了就是凡夫，悟了就是佛。这个要在花严经的圆满教和六祖慧能的顿教当中表现得非常的彻底，一文千物势如破竹，没有商量。波罗次第这样的顿悟法门和满教，就是这个纯和杂金性问题都没有改变。即此即彼，主判交辉，这个主和伴是相对而言的，就像主人和客人在我们这个道场，我们妙生法师是方丈，他是主人，我们来讲经，我们是客人。主人和客人，你有唱我有和，你有来我有往，你打台我唱戏，我唱戏你打台，非常的融洽，佛法就承办了。那么你们大家在家里过日子，你们修道的时候能不能够和别人主判会应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人，他烦恼和苦恼与佛法没有关系，因为佛法对他来说标准太高了，其实是没有处理好关系。没有处理好什么关系呢？从内往外说，没有处理好心身关系，没有处理好自己和别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个人和集体的关系， 没有处理好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关系是紊乱的，关系是紊乱的必然就是烦恼的。我们顺带讲几句儒家的话，孔夫子讲仁义礼智信，讲五伦五常。新文化运动以后，我们砸烂孔家店，我们彻底批判他，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是你把他打倒了，但是你得拿出一个新的东西来啊，你得建立一个系统啊，让大家按照这个系统进行社会管理和人伦教育啊，你又拿不出来，那必然会造成人们精神世界的混乱。正因为如此，现在有很多的人，就是富裕起来的中国人，重新读《弟子规》和《三字经》，重新要找回自己的精神世界。因为人怎么可以没有人伦呢？社会怎么可以没有秩序呢？人没有人伦，社会没有秩序，我们大家怎么能够安全和幸福呢？道理非常简单，哎，在《华严经》四章当中说呀，即此即彼，主判交辉，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有来我有往，哎，彼此建立联系。这就好像发与众生，星星和月亮，你们往天上一看，一个星星旁边围绕着很多的月亮。在佛世界里头一定有教主，在法的世界里头一定有法王。我在前面举的那个例子像莲花一样重重围绕，还有我们闻到这个莲花以后很香，看到莲花瓣以后很娇艳，层层围绕，杂而不乱，美妙绝伦。再讲一个小小的比喻，我们人类社会有组织有管理，你看看那个蜜蜂啊，几千只几万只蜜蜂，有蜂王在中间，有采花的，有做工的，有看门的，有搞卫生的，有扇风的，那个维系的世界里头它的构造是多么的精妙啊。但是由于我们人类的贪婪与自私，我们不但处理不好自己的心身关系，我们更处理不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采伐挖掘，为了自己的贪欲，把自己的环境破坏得一塌糊涂。佛法虽然是很高妙，但是回到现实世界当中啊，对于芸芸众生来讲，确实可以启发他的心智，让他自我认知，并且建立一个有序的社会。理事其限，皆喜相融。理和事，犹如苏剑，齐头显现，就像捆了一把剑一样，每一个剑的箭头都可以露出来，理和事同时显现出来，或者说理就是事，事就是理，并不矛盾。我们到了这个五六月份，看到麦子快熟的时候，站到地边上一看，那个麦浪，每一个麦子都有自己的位置，形成一个麦田，一个麦海。就理和事啊，齐头齐线，交相辉映，也像莲花池。在这个硕大无垠的莲花池里头，每一个莲花都绽放出来，理事其限，皆喜相融。不爱安利，维系成伴，名维系相融安利门。 啊，《华严经》上说，一尘中有无量刹，刹复为尘，说更难。在一个微尘里头，就有无量的佛国土，刹是佛国土，就有无量的佛国土。但是无量的佛国土又可以变成一个尘，我要把这个道理说给众生太难了。小入大还好说，我们把一个戒指装到瓶子里头，这个好说，你把一个瓶子装到戒指里头，这就不好说了。大家只需要记住一句话就可以了，大到星球，小到地球，乃至一粒微尘，毕竟性空。因为他没有自信，他是性空的，所以说他是交融无碍的。但是我们会说，这个地球很大呀，微尘很小啊，怎么个大和小能够相融呢？一定要记住性空的道理。然后第二个层面要知道，大和小是相对而言的。在我们来看，地球大，微尘小，如果到了银河系看地球，就是一粒微尘，是对比而言的。第三个更重要，是我们的分别心而言的。你的心有分别，就有了大小，就有了长短，就有了黑白，就有了是非。而华严经现在要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叫什么？无分别。当你不起念不分别的时候，这个世界它是如如相，它是如是相。当我们起心动念分别的时候，又要往深走一步，起心起念为心，心如如不动回归本性为性，这就是心和性的区别。说动心了，那就是起了念头了，归性了，就是如如不动了。就像海水和波浪的关系，如果用在人的修养上，如果用在人的修养上，佛门里头有一句话，面对人生的得失是非，以不变为解脱。当你来辨别是非的时候，古人又有一句话等着你，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不要用想用是非把是非说清楚，世间的人活一辈子都是想用是非把是非说清楚。水不洗水，尘不洗尘。一碗黄河水你放到那里不管它，它自己就净了，干净了。如果你搅它，它永远不会干净。在今天这个差别的现实的纷争的世界里头，我们要做一个如如僧，面对世间万象我心如如不动，那就说华严境界。如果你上到政治啊，下到这个人事，你都想看都想说都想管，你可能都快死翘翘了，你还不能得解脱。那你猴年马月才能够解脱呢？所以说不妄想不分别不执着，这是我们必须努力的方向。你说我不想妄想，我还有妄想，晚上睡觉还做噩梦，我不想分别，我还是在分别，别人给我一个大红包我就高兴，别人给我个小红包我就不高兴。你说我不执着，我不执着，我怎么成佛呀？你一定要知道，成佛不是执着来的。对于普罗老百姓来说，求佛，真正的佛是不用求的，你只要把心灯点亮了，你只要种下了善的种子，佛菩萨不请自来。如果你心里头有妄想分别执着，有小我，你求佛也没用。我到2008年到深圳去讲经，逢年过节的时候，白老要给大家摸顶， 然后有很多的企业家就跪到本老面前，希望本老加持他发大财。本老就拿着扇子在他头上敲，发财发财发大财。敲了三年他没发财，他跑来问我，他说本老敲我三年说发财发财发大财，我到现在怎么还没发财啊？我说呀，发不发财是修福报修来的，不是求老和尚求来的。世间的众生虽然好心信佛，妄想分别执着颠倒太多太多了。我们再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要求佛的话，你把你的法堂都不打扫干净，佛能来吗？佛来了往哪坐呀？你既然要请佛，你最起码把法堂打扫得干干净净，佛来了有个地方坐呀。所以说这个芸芸众生啊，好心学佛真的不知道佛在哪里。不爱案例，维系承办。哎，华严经上说，一尘中有无量刹，刹复为尘，说更难呀。名维系相容安利门，大书上说，像玻璃瓶装戒指，一个玻璃瓶里头装着戒指，为什么用玻璃瓶？因为玻璃瓶是透明的。为什么用戒指？戒指小而又多，所以说用玻璃瓶装戒指来做比喻。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一个念头，一个念头就是三千，一念三千，一个念头里头就有因，一个念头里头就有果。一尘一念，无不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因此说，维系相容安利门，门当然是法门了。这个安利呢，就是维系呀、啊，哎。就像这个瓶子里头装戒指，一即一切，即一切即一，哎，互不相妨。第七，狮子眼耳之间，一一毛处各有金狮子，一一毛处狮子同时遁入一毛中，一一毛中既有无边狮子，又复一一毛，待此无边狮子还入一毛中，如是重重无尽，有天地网诸。名因陀罗网境界门。我们先讲结果后讲原因。什么叫因陀罗网？这个第十天呀、啊、欲界的三十三天的第十天，殿前有一个护网，这个护网非常的细密明亮，有很多透亮的珠子串联而成，织成了一张网。而这个网美妙绝伦，光光辉映，一个珠子里头就有无量个珠子，无量个珠子又照射这一个珠子，构成了一张网。这个网叫第十网，又叫因陀罗网。这个因陀罗网和我们大家今天呀、啊、用的这个手机和电脑那个因陀网词根是一样的，也就是说2500年前释迦牟尼讲经说法描写的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个世界，今天我们人类透过互联网全部都连成了一片。你打开网页搜百度， 搜中国，搜美国，搜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内容，刷一下就到你眼前来了，就像一张硕大的网。这个网的用意啊很深刻，第一个叫理想国。据哲学家推论，我们人类的精神和物质发展昌明到最高社会形态的时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都不贪财，精神高度觉悟，叫理想国。这个理想国呀，学过历史的人就会知道，并不鲜见呀。在古希腊就有理想国，我们几十年也在谈理想国。陶渊明谈了一个桃花源。佛教让人静心学佛，要达到大同社会，这都是理想国。人类哪一天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理想国呢？那这个取决于每一个众生的觉悟，觉悟高就实现得快，觉悟低就实现得慢。不过从目前的民族宗教和国家的争端来看，这个理想国要实现呀还是比较遥远的。所以说你们大家呀要沉住气，做好自己，千万不要想不通看不惯。这个理想啊是非常遥远的。但是我们今天用的互联网和这个第十天的因陀罗网好有一比，非常形象。我们在这里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你和我，我和国家，我和社会，我和宇宙，是因果之网。这是一张因果之网，众生都想有智慧，众生都有想要有福报。那么你想要智慧，想要福报啊，首先要从自己做起，做净缘起。如果你不从自己做起，不做净缘起呀，这个因果，这个美好的因果不会呈现在你的眼前呀。一切摄一切，同入一中，交涉无碍。佛法法纪云呀，一切佛刹为衬等，而所佛座一毛孔。正道歌里头说，一月普摄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讲的就是这个一一毛处各有金狮子的道理。又一切摄一切，待之敷入一中，即相在无碍门。华严经上的寄语说，无量刹海处一毛，悉作菩提莲花座。如是重重无尽有天地网诸，在这里有四个意思要告诉大家。第一，我们看到的世间的动和静，有和无，长和短，是参照物。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参照物，一个东西的动和静，快和慢，长和短，是我们心中有参照物。第二，我们大家出家也好，还是在家也好，都有一个参照系。什么叫参照系？就是一群参照物，比如说有时间，有空间，有什么规约，有什么法律制度，这都是我们一个参照系。我们在狭义的世界里头看到东西有大有小，如果把这个所谓的大小放到广义的世界来看，就没大没小了。比如说我们大家今天讲的时间和空间，那个在鬼神的世界里头，在佛菩萨的世界里头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用以毛端啊， 再以毛端呀、转大法轮呀，在一个毛端呀要转大法轮，哪有空间呢？维摩诘的帐室一丈见方，能够容纳84000个高广大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时间和空间是人的错觉。如果你说你讲的这个道理太深太宏大，我听不懂，我再给你打个比喻你就听懂了。一个人如果蹲监狱，不给他灯光，不给他手表，他会把1年当成10年。一个人如果谈恋爱，如果谈得好的话，可能是谈了1年才是1天。时间和空间是我们的错觉。再给你打一个比喻，你晚上做梦睡了6个小时，做了5彩缤纷的梦，叫什么？一夕之梦翱翔千年。晚上做梦啊，超越时空，天上地下乃至人心里头，你都可以跑得到。尤其是在鬼神的世界里头，诸佛菩萨的世界里头是没有时空的。我们大家翻开《维摩诘所说经》啊，说诸佛菩萨度众生啊，把此世界送到彼世界去，如飘早叶，把一个星球从中间掏空啊，如掏嘉轮，就像做瓷器瓶的如掏嘉轮一样掏过来。那我们众生啊，我们的这个异世界呀，难忘其相背。你怎么样打开自己的异世界呢？心经里头说，无眼界乃至无异世界，眼没有边界，耳没有边界，心没有边界，你是什么？你就是菩萨。眼有边界，耳有边界，心有边界，那你就是凡夫。我眼睛看到的就是真的，我耳朵听到的就是真的，我想到的就是真的。佛菩萨告诉你，你脑袋瓜子太小了，你看到的想到的全是假的，你自己把自己骗了一辈子你都不知道。因此学佛学法改头换面，改头换面不是真的换掉你的头，而是得这个心法，从心里头对佛法呀要融会贯通。因为这个十玄门呐，对我们来讲，道理确实是比较玄的。我们下面呢就请这个海德法师上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从这个掌声来看呢，海德法师比较受欢迎。我想海德法师受欢迎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你上来的时候说明讲经法会快结束了，所以说大家就很高兴。
师父今天讲得很微妙啊，非常非常的这种互动的效果啊，这种深入浅出啊，也看得出师父在讲这个法的时候很自然流露，乘兴而发挥啊，不是给我们讲这些教相教条的东西，很活泼。我看大家呢也都听得很欢喜，都各有心得，这非常好。我自己呢也听得也要发喜。我们当然都会有一个会反观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听到这个十玄门啊都比较玄啊，的确很难领悟到祖师大德师父跟我们讲的一层最殊胜的最微妙的那一层道理啊，很难把握。这个在中文下参话头叫滑不溜秋啊，这个是很难让你把握。但是这个教下的这个教下讲到这个玄妙的时候也是一样，理和事不矛盾。我们知道华严经是佛陀在开悟以后最早说的一本经啊，但是佛陀一开悟以后他是不是马上就想跟大家讲呢？ 不是，恰恰相反，当佛陀悟到了这个佛法的真相，或者说宇宙生命的这个实相的时候，他就自己一种感叹，他说我法妙难思，也就是说佛陀悟到了这一层实相道理啊，非常的微妙，而是一般人根本理解不到。所以佛陀悟到这层道理以后啊，他看到很多人没有希望，他就当时他就想涅槃，就想进入涅槃。这个时候这个大梵天王啊，初禅天大梵天王啊急了，马上就下来请佛注释，您不能入涅槃，您入涅槃众生怎么办？所以呢，这个大梵天王一下来就请佛啊，一定要说法啊。经过几番呢，佛才没办法。这个时候他说我法妙难思，但这个地方我们要认识到，佛法讲到这一层实相玄妙的这层道理的时候，我们众生一定要惭愧，而且要发起非常勇猛啊和殊胜的这种发心清净心，尽量让自己具备这样的福德因缘来深入这层法义。十玄门，我们听到这个后面就知道，十玄门在这个法义里面，它讲的是一刚开始就是这个讲的就是一多聚德门啊，这他这个地方就反映出一个什么呢？说这个金性和这个狮子当下就是不二的，这一层道理啊，就是反映出了一个佛法讲的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这一层自信的道理。那就是说这个实学的一个开门处，它的入门处就是悟后的境界。严格意义上，当我们还悟不到这个佛性，认识不到自己的这个清净本性的时候，我们后面的这个要想完全的理解就难了啊。但是一旦悟到这个清净佛性啊，这个在法眼界里面叫法界光啊。师父上次第一度就讲了法眼经讲三光啊，真空光、理事无碍光和周遍圆融光。当这个十玄门的这个后面啊，就是这个三观的道理，三观的道理，尤其讲到后面层层无尽，就是讲的这种法界观的这一种一种法界的整相。这个经就是我们的自信，这个狮子就是我们的妄想和我们的概念和认识世界的这一种身心状态，或者说是个大梦啊。但是在我们前面讲了五教啊，这个小史真正缘讲这个教，我们刚开始学了，可能就会把这个妄想和佛性对立起来，所以不能够融通啊。认为离开妄想去找一个佛性，或者说佛性外面啊有一多一层妄想，实际上在玄门十玄门的这一层道理的时候呢，其实妄想和佛性也是不二的。但这一层观呢，必须你要悟到以后啊。所以在真门下有一句话叫悟了同未悟，无心亦无佛啊。真正你悟了以后呢，他又虽然说可能说有一些不同的境界和认知，但是呢它那种微妙的就是圆满。为什么叫圆满啊？圆满就是没有不圆满的东西，没有不圆满的东西。所以在这个师父讲到这个十玄门的时候啊，我们大家要更加用心的就是入观啊。观到狮子是妄想，金性是我们的自心，我们的自心和我们的妄想刚开始是对立的，那是因为我们活在自己的人所对立的妄想生命状态。当我们透过这一层人所对立的妄想生命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悟到了一个什么本质清净明了的自心的这个智慧，这个叫不分别智啊。有一种叫分别识，有一种叫无分别智。当然师父今天说了，法眼经最后要教我们的一种是无分别的东西，这个就讲了无分别智。唯识里面讲这个无法三自性啊， 从这个名相、分别、智和如如，他讲的这个智就是讲的这层智观啊。这层智观，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没有分别就死了，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只是我们习惯了用分别的这层自我，习惯了这种分别的这种状态。其实没有分别的时候，还有一个本质不分别的，这个在六祖坛经里面叫莫异智啊。所以说这个上下人啊，他有他的智慧，但是下下人还有一种莫异智，这种莫异智就很接近于这一种智慧，这种光。我们进入这种无分别的这种智慧的时候，还能够立体式的看到整整差别的分别的念啊。当这种智能够照了万象，而万象与智还能够相融啊，这个时候就是说能够做到这个在这种实学门的这种观道当中呢，略微就能够融通很多啊。但最后怎么我们将这个万象并不可怕，因为万象它本来就没自性，尤其是学这个华严经讲这个实学门的时候，到最后的佛性智慧和万象是完全是不对立的啊。师父在前面讲开是说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讲的就是这个基础。那就是说当我们的真正的清净智慧这层觉悟升起来的时候，万象不需要破它，也不需要对立它，因为它本身是我们的功德，自性的功德。这个时候我们只要的什么，只要在万象当中不再生执着，不要在万象当中生执着，万象当下就是法身，万象当下就是直受应身。所以华严经到最后他讲的直受应功德和他受应功德啊，直受应功德就是菩萨为什么到最后能够有无边的神通、无量的智慧和无边的千百亿化身，讲的都是这一切的妙应。这一切的妙应它为什么能够妙应起来，就是因为有这层智慧，因为这层智慧再不生染啊，师父说要生净缘起，不生染缘起。当升起这层净缘起的时候，净缘起与自己的正智完全相融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切烦恼当下即是菩提，生死当下即是游戏三昧，当下是自在。到这个时候就进入到华严经讲的圆明的光照啊，这个时候的确是微妙不可思议，也是一种啊我们学佛最殊胜的功德和利益。在这里呢，我自己呢也只听懂这么一点点，我想大家和我们再好好深入师父讲的这个华严的这个妙法，可会受更多的利益。阿弥陀佛。